思想，我们继续来思想啊，《哥林多前书》。我们上个礼拜思想到《哥林多前书》的5章1到5节啊，我们思想到在哥林多教会这个年轻的教会里头，弟兄姐妹灵性不是那么成熟的情况。有这些社会上的乱象，不好的生活习惯带到教会里头来，所以教会有这种现象，淫乱，有人有这些弟兄收了他自己的继母啊，然后保罗知道这消信息之后，啊，他很讶异，为什么圣洁的教会没有人说话？这里面大家好像装着没事一样，继续敬拜生活，每个礼拜一样有爱宴，一样有崇拜。这个收了他的继母当做情妇的人，继续在教会里面啊，如鱼得水。这种现象看在保罗的心中，这实在是不成体统。所以保罗责备他们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我们解释这个自高自大。自己有人自己的标准，在神的教会当中，不按照神的意思啊，不只是犯淫乱人不按照神的意思犯罪了，连运作教会的同工们、带领教会的长老执事们，大家都装没事，自己另外立一套标准，不是神的标准。保罗责备他们是自高自大，那、啊、应该要把这样的人赶出去。那赶出去是为了希望他能够悔改，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思想到另外一句话哈，比较多的时间在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我们解释他讲什么哈，也就是逐出教会，不在教会的遮盖之下，这教会应该是有神同在的权柄啊。逐出教会就是让他脱离了这样一个权柄，因为他自己行为上面是大大的得罪神，神不愿意接纳这样严重的罪在神的教会里面，要逐出去，把这个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身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所以我们也花了一段时间解释过这一节经文了哈，对，这是很严厉的经文哈，对。让他逐出教会，在魔鬼撒旦的权势底下，我们期待这样的灵魂能够悔改。经过这样大的啊，事实上是教会的管教哈，逐出教会啊，教会的管教，那希望他能够有所悔悟，在所犯的行为上面有所悔悟。对，那后来我们有思想到了啊，因为是比较严厉的经文哈，所以我们。立刻就思想到了《哥林多后书》这一段经文，对，保罗在后书当中提到，应该是这一个人哈，对呀，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所以在这样看来，虽然在前书那一节经文要。施行教会的管教的时候是非常严厉的，没错。然后到后书的时候，保罗表明了，那么严厉的管教为的是希望他能够悔改。他经历过这些被教会逐出啊去的这个责罚也就够了。如果他有悔改的心，要重新接纳他，不要让他沉沦。所以，我们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来看这一句话了哈、啊，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里日子可以得救。这边牵涉到一个得救的问题，哎，牵涉到一个得救的问题。对，如果当初他信主的时候，对，真正有重生、领受圣灵在里头了，他这份救恩是夺不走的。啊，是夺不走，因为圣灵内住了以后，就永远不离开了。在约翰福音14章里面很清楚的写了，所领受的圣灵是永远不离开。如果他真的领受圣灵的话，圣灵是永远不离开的。 而永远不离开，不代表这个人会因为一时的软弱啊，他就不会得罪神，并不意味这个，有可能还是会犯罪。所以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可能还是会掉到罪的陷阱当中。可是这样的基督徒有一种特征，怎么样的特征呢？啊，他肯定啊，里头的圣灵会做工的。圣灵在他里头会不断的管教他，圣灵在他里头会让他为这个罪一直过不去，没有办法装没事，因为圣灵是不失败的，圣灵是神，他不失败的，他在你里面就是做这个事，让你非常非常的难受，一直到有一天你悔改，重生得救过的人会有被神管教的迹象。好的，那现在这个人收了寄吗？两种状况，一个他真正重生得救了，对；另外一个他就是没有重生得救。那区别在哪里？真正重生得救、领受圣灵，它里面一定会有圣灵的管教；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他就不痛不痒，没什么事。好的，这是圣灵的工作，在。重生得救的人跟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区别，那你不知道这个收了人家继母的，收了他自己继母的这个人，他到底有没有经历过重生得救？圣经没有写啊。不过同样一点的事情，我们刚才知道圣灵的工作不会失败，他会管教。另外一方面，你不能所有教会应该做的人要尽的诸般的义，你就全部推给圣灵啊！反正我们没事，圣灵自己管教，这就不对了啊！因为教会乃是圣洁的国度，教会乃是被拣选的族类啊！教会里面的成员乃是君尊的祭司，所以教会虽然你还在地上，你没有在天，就直接被提上天上，一样神。期待地上的教会也要执行神的旨意，所以有一句话，主导文的那一句话，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指的就是用教会来影响社会，神的旨意透过教会的运作影响社会，这是神的旨意啊！你教会不能装没事啊，装没事就叫自高自大了。你要采取行动的，也就是逐出教会。所以，逐出教会这个动作是配合圣灵的工作。那一方面，圣灵不失败的在人的心灵里面工作，没有重生得救就不会有这种现象啊，就好像没管教一样。可是有重生得救的啊，生命的，他一时被罪所引诱，犯了那么大的罪，圣灵一定会管教，再加上。教会人的行政组织执行神的旨意，要把这个人逐出教会啊，让他去经历被逐出的过程。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他产生悔改的心，能够敬畏神，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如果他一直不悔改呢？就是里面有圣灵内住的弟兄姐妹。在这件事情上，即使他非常难受，可是他享受那最终之乐，坚定的不悔改呢，就是这边了，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肉灵魂在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可以得救。他已经有重生经历圣灵了，对，圣灵内住了，他不会不得救。可是如果这个心硬到这种程度啊，对啊，你这个得救是不是真实的？你不知道。但这种情况之下，把他赶出教会了，败坏他的肉体，对啊，或许这败坏肉体指的就是你早死啊，提早你的寿命啊。或许如果他真的得救的话。他的灵魂在主耶稣基督里可以得救，虽然外在行为那么的败坏， 可是毕竟是主耶稣曾经用重价买赎的，对啊，免得他在地上继续活在神的遮盖之下，教会的神的同在之下，好像这个生病也得医治什么样子，所以还能够长命百岁，结果活在这种罪里面。那这种情况呢？你说你重生得救，不可能。对呀，对，免得他连最后一丝丝在神面前得救的盼望，都因为在这个罪当中，大家都不理会，教会好像没事一样，他就继续活在这种罪里面，然后就过一个没有得救的生活。对，免得他真的到后来是灵魂就不得救了。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必须执行教会管教的工作，就是让他逐出教会，把他逐出教会，败坏他的肉体，让他，也许他如果一直都不悔改，也许神就会让他提早结束他地上的寿命。目的是什么？盼望他有一天能够在主里面，灵魂算是得救的状态。好的，这是我们上次提到过了，我们这次提细节了，因为细节在下面哈，从第六节到13节，这个逐出教会的执行6到8节讲的是理论基础你这样如果教会当中弟兄姐妹有严重的罪，你假装没看到的话，他会发笑。这个罪会影响到其他的人，其他人或许也会接着这样犯罪，所以这是绝对不行的。然后9到13节就讲到执行了，如何来执行这样子的逐出教会的举动那我们来看6到8节，我们先来读6到8节。好不好？我这边读双数节，我们弟兄姐妹来读单数节。我们今天请侯桂芝姐妹来代表大家来读。第6节，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哦，侯姐妹大概不行哈。那边信号不好。
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哦？您读过了，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面教除净，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所以，我们这首节。对不起，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笑柄，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笑，只要诚实真正的无笑柄。好，那保罗这一段很明显的，他就用一个面笑能够让全团发起来这样的说法，对。是保罗他心里面的想法，对，在比喻什么在比喻罪的功效犯罪这件事情，如果教会没有去正视它的话，它在教会这个群体这个面团当中。它会产生发酵的效果所以保罗在这里忽然在讲这件事情有他的用意在。那我们来看细节了。你们这自夸是不好，怎样的自夸？因为前面提到他们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他们没有按着神的心意把行这样淫乱的事的人赶出去这件事是另立一套自己的标准哦，这样宽容嘛？哎呀，这样我们不要论断嘛？我们继续包容他嘛，期待他有一天能够悔改啊。 话讲得很漂亮，没错。可是你这样忽略掉了神真正的心意啊！你用一堆属灵的话，好像是神的话一样，在讲一个结论是不照神的心意。所以这里面那个自高自大，尤其就显出来了。你还夸口这样教会有爱心，所以保罗说这样的自夸是不好的。难道你不知道吗？一点这样的面笑能够使全团发起来吗？啊，所以上下文来看，这里的面笑不是耶稣举神的国啊，举拿一个比喻啊，说神的国像一团的面笑一样啊，对啊，一点点的笑能够让全团发起来，那是正面的表述啊。那个是在主耶稣讲用面笑跟面团在比喻神的国的发展呢，因为神的话在这里面的教导，里面的百姓遵行神的话，造成的果效就是神的国会快速的膨胀发展。那是正面表述，笑用笑这个字眼来表达神的道、神的话啊。所以圣经里面讲到笑，不是所有的笑都指的罪啊。啊，那可是呢，保罗在这一段话里面，他的面笑，因为上下文的缘故，你可以判断，他不是耶稣讲的神的道啊，像笑在面团里面发生的效果这样，他不是，他是负面表述，因为上下文里面告诉我们，前面犯淫乱的罪，你不指正，你不纠正的话，他会造成教会里面非常大的纷扰，非常大的后果，后面还有其他的罪啊，贪婪、勒索、拜偶像这一些罪啊，都包括在这个面笑，保罗用面笑来比喻这当中了啊。好啊，所以这一段话，一点面笑能够使全团发起来，指的特别只是负面表述，指的是罪。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第七节。你们既然是无效的面，就应当把旧效除尽，也就是这个罪要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指的是什么？哥林多教会，你们是神所建立的教会。你们这些百姓们，原先还没有信神之前，还没有得救之前，你们满是社会上的这一些风俗习惯，都是得罪神的。既然成为新团了，既然成为神所拣选的子民是教会了，你们就应该把旧校、旧的生活习惯，在这社会上面，人家看起来不怎么样的，觉得没事的，大家都这样，这些得罪神的生活模式除掉。哦，旧校除尽，就是这些神不喜悦的、带着罪性的、带着罪的这种生活模式啊，你要把它除掉，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呐、保罗继续讲下去了，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这边保罗就连接到逾越节羊羔的故事，那逾越节当然自然你要吃无酵饼喽。然后逾越节它所表达的那个替人赎罪的羊羔，指的就是基督耶稣啊。所以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对，好的，那我们继续看下去了哈。这连接到了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救赎，连接到前面的你们原来是旧的团，现在成为新团，因着基督耶稣的恩典。既然是透过他的恩典的话，你更应该就好像是无酵节一样。那逾越节整个节期就是无酵节，对，那就好像你过逾越节要过无效的节期一样，要把这些旧校全部清掉，就是把旧有的那些带着罪的生活习惯全部要除掉，靠着耶稣基督 他为你赎罪，你进到这个新团当中，所以是这样连接的。第八节，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效，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效，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效饼。我想保罗在这里诠释他所理解的逾越节为什么要过这个过这个除酵节的意义哈。那保罗在新约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把它讲出来了。我相信也是因为这段圣经的缘故我们追溯回去除酵节的意义的话，为什么除酵这是除这个酵？因为它代表了罪神不喜悦的罪。因为保罗这样讲，所以我们回过头去是这样看。不过你在解经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要知道，当时候离开埃及是因为时间太赶，单纯是因为时间太赶，没有时间让你们发酵，所以呢，他们就过无酵节，逾越节的饼是没有发过酵的，因为时间太赶了，所以你要解释，逾越节里面，它所代表的意义的时候，我是建议因为我们这边弟兄姐妹大部分是同工是带领小组的也带领这些慕道朋友，也带领出信的弟兄姐妹。所以你在解经的时候，你需要顾及到它的上下文到底是哪一段圣经讲什么。保罗讲到这边，特别要处理罪的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解释的无效逾越节跟无效饼是用这种角度解释当然你要知道，可是你回去原来的这个逾越节的意义的时候，你都要表达。更重要的是，应该要表达当初出埃及因为时间赶的缘故这个要表达出来，对这个是基础，要表达出来。所以你跟慕道朋友解释逾越节的意义的时候，先不要马上讲到这个无效效代表罪这样的意思对，因为原先连主耶稣基督都没有这样教呢，那什么时候要教？一直到教会里面有罪的问题的时候，就是像这个时间点所以你到哥林多前书解经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了。哦，原来它有另外一层内涵。保罗用这个笑在比喻罪了在比喻罪了好的，所以这两种说法你都要知道，因为你是教导的人。然后你在什么时机重点要放在哪一个讲法上面，那个时机上要分辨清楚。对。好的，那我们继续看下去那我们看到了第9节到13节，也就是逐出教会是如何执行的这一段那我们来读我读单数节，我们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我不晓得侯姐妹预备好了没来我先来读，如果侯姐妹没办法读的话，那就是郭姐妹了。来，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
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
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淫乱的，或贪婪，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
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
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 你们应该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哦，我想这里面字里行间应该蛮清晰的哈，所以赶出去，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把哪一个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呢？那恶人，怎样的恶人呢？一开头讲到是淫乱，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不止要逐出教会的，赶出去的人。还包括了这种现象的人，啊，对，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或勒索，或拜偶像的，对，啊，什么意思呢？他讲到不可跟淫乱的人相交这件事，哈，我想这边有一个前提，保罗补充说明了。因为保罗前面曾经做过结论，他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之前有说过啊，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之前，保罗还有写了一封信给哥林多教会，你可以说哥林多前前书吧。不过这一整前前书是失散的，没对啊，或者是有，可是初期教会。大家可能认同，哎，这封前前书呢，有种种原因吧，就没有纳入正典啊。大家选择各个聚会点，并没有用这个前前书当做保罗教导的重点哈，也就没有收纳入正典，或者是它是根本就是失散的，没有机会纳入正典哈。不过保罗这样说，你就知道前面有这封信，曾经说过，告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不要跟犯淫乱的人相交。那到写前书的时候，保罗记得他曾经讲过这个，稍微有一点修正，其实不是修正啊，就是之前可能没有讲清楚啊。那在前书的时候就讲清楚了。那什么部分呢？就是说你不可跟淫乱的人的相交。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不是指这世上贪婪的，不是指世上一切勒索的，不是指世上一切拜偶像的。因为他要澄清的一点就是，不是指世上的这样的人。那到底指怎样的人？他说，呵呵。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或拜偶像，或辱骂，或醉酒，或勒索的，啊，要逐出教会的人，啊，当然啦，一定是教会内部的人，不肯跟这样的人相交，指的不是这世上这些行淫乱啊、贪婪啊、勒索啊、拜偶像啊，不是。如果这样的话，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啥意思啊？如果标准是一世上一切的这些犯淫乱的人、贪婪、勒索、拜偶像，你都不可以跟他相交的时候，你那你在跟世上你跟谁相交啊？你跟谁传福音呢、啊？你连话都不能跟他们讲的时候，你如何跟他们传福音呢、啊？所以。如果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等到你死了吧，等到你死了，为什么？因为你离开教会，你面对这个没有去教会、没有信主的这些人，不过这个个都是这样嘛。对啊，都是行淫乱的，也许没有那么严重哈，收了自己家的继母，可是他。结婚以前就跟他男女朋友住在一起了，那个也是淫乱，你不知道吗？用这个标准你量一下，你身边的年轻人有谁没有信耶稣之前在这方面清楚的？有谁清楚啊？老实说，没有了。年轻的时候上过大学，你就知道住在家里外面了，爱跟谁睡觉跟谁睡觉了，谁管你啊？没有上过大学，你去工厂里面上班去工作，住在外面了，离开家了， 你爱跟谁住就跟谁住，不就是这样吗？整个社会已经变成是这样了，哥林多教会那个时代也是这样啊。那你跟谁传福音？你不用传了，等死就好了，没意义了嘛，对不对？因为大家都这样，每一个人都有贪婪，每一个人里面勒索拜偶像多的是啊。如果基督徒都不跟他们来往的话，那你传什么福音？你向谁传福音？你没有人跟你一起信福音了嘛？所以保罗在这边就赶紧澄清了，他的意思不是哦，你基督徒从此坐在道德的制高点上面，高高在上看这个世界的乱象，一切不道德的人都不能跟他们来往，那我乐得轻松，不用传福音了。不是这个意思。如果这样的话，你要等到你死的那一天啊，对不对？你身边的人才会哦，没才会清静多了啊，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在旁边。不是的，你不能说人家乱七八糟，因为他是你的福音对象。对啊，你不要指着那些做官掌权的恶狠狠的说你要悔改，要不然下地狱。为什么你不应该这样讲？你这样不就把他听福音的路给封起来了吗？对，神没有给你这样的权柄哦，用你基督徒的身份，然后用基督徒的标准在责备那些做官掌权的，他还没有认识主。神没有给你这样的权柄啊，神给你的权柄是你要爱心来包容人家。让你自己成为福音的出口啊！对，神没有给你权柄啊，像扮演施洗约翰的角色在责备人家啊，他们不是基督徒，神没有用这个标准在看待他们现在所行的事，当然都是罪，当然，可是神没有用哦，反正我现在就要论断了这样子，所以啊，不是因为他身份地位高。啊，人家是红几代，所以你就要用另外的标准来看待他。反正这些人应该就要下地狱的，你心里都已经这样论断他了，不行的。所以弟兄姐妹，正是这个样子，我们才需要跟他交朋友，才需要让他有机会认识神。所以保罗赶快要澄清这件事哈。对呀、啊，所以11节，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的，是行淫乱、贪婪、拜偶像、或辱骂、或醉酒、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跟他相交，就是跟他吃饭也不可。所以这个逐出教会的举措啊，如何实现，在这边可以看到，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不可以跟这些被逐出教会的人相交，所以逐出教会不是只是主日我不要看到你而已，不是的，教会主日的门是开着的，即使这些被逐出教会的，他脸皮够厚了，他算是心里不高兴，就是来挑衅，他从教会外面走进来，坐在。正中间那几排的椅子上面，然后跟你一起听讲道，他是可以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可以拒绝他去进来教会里面崇拜听讲道的，你不可以。那你如何实现神要你逐出教会呢？很简单，这样的人不肯跟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以，也就是。当教会的管教真正的执行出来的那一刻开始，教会的弟兄姐妹看到这个人进到教会里面，就是隔开他，你也不要跟他吵架，你也不要跟他辩论，你就默默的离他3丈远，就是这样子，不要恶言相向。对，那就够明显了。每一个都是这样，不会有一个人是例外的。 那一个人是怎样的例外？这是教会的代表，应该是长执。其中有一位要坐在他旁边，陪着他。他如果真的大剌剌的已经被知道，他自己知道被逐出教会了，他还大剌的从教会正门进来的话，每一个人都不能跟他相交，连吃饭，一起吃饭都不可以。可是就有那么一个人，必须的是教会委派的，他要坐在这个旁边，还是跟他有一个关系在，认识的关系。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人在那边不是一天到晚说你要悔改，你要悔改，你不悔改，大家就是这样对你，不用讲这些，而是跟他保持一个关系在，友好的关系。所以能够讲清楚为什么教会会这样做，主要是你要悔改，你从罪上面悔改。如果哪一天你这个罪上面悔改，教会一定重新接纳你。可是如果这个罪不悔改的话，那按着神的心意，我们是不能接纳这个罪的。所以连带的，你在行这个罪的人，我们也只能这样做。所以留有那一个窗口。跟这个人互动沟通是非常重要的。首先，那是一个爱心的传达，神爱他，神不希望他继续在这个罪里面，就显出他没有得救的特质，所以他就不得救。对，神不愿意这样子，他就这样一直沉沦下去。神更希望像以西结书说的，罪人何必死呢？何必一直犯罪然后去死呢？不要去死吧，悔改吧，归向神吧，这是神的基本信，那这个信息要有带出去的机会啊。所以教会有一个长执必须扮演这个角色，所有的弟兄姐妹都不应该跟他相交啊。可是始终有那么一位是教会的委派，他跟这个。曾经的弟兄或姐妹有一个基础关系，希望能够被神使用来指引他啊，所以逐出教会的做法是这个样子哈，要不然很容易就会有一个仇恨的出现。大概在3、4年前吧，在美国德州曾经出现一个案例，离我们这边不远啊。我们这边他们民俗有一个过所谓的万圣节，应该你们都很熟悉哈。基本上教会是不过这个万圣节的哈。万圣万圣，圣只有一位，哪有万啊？那个是他们在拜鬼呀，他们用这个鬼来开玩笑啊，鬼鬼怪怪的啊。他们这些欧洲的民族的一些文化哈，是他们的。他们在过他们的那种节日啊，教会是不参与的。那教会呢？因为它太流行了，所以教会的做法是怎样？哦，我们过秋收节，刚好它的日期就比较接近，像是犹太人的祝棚节、犹太人过年一样。所以教会呢，也就想个方法，就避开这样子啊。那希望对社会啊，尤其是孩子们，造成比较正面的影响啊。啊，对啊，一样能够很欢乐。可是呢，我们欢乐是因为庆祝神使我们丰收，神的恩典啊眷顾我们啊，让我们啊能够啊年年有出产、有丰收，生活得着供应。为的是这个，带着孩子一起欢乐来玩。对啊，而不是为了欢乐你就做一些这些神不喜悦的举措啊。比如说男人去穿起丝袜扮女人，然后演出那些很淫荡的那些事情啊，那他们万圣节这个变装秀专门搞这个的，所以希望对社会能够有一些比较正面的影响，对啊，结果那个教会他就这样办啊，这教会里面小镇嘛，小镇大家也蛮受欢迎的这样一个教会，大家就去嘛。然后就有一个年轻人，他就穿着那种这些世界的变装的那样的形象，就进到教会里面。就教会那一天呢，刚好他们主任牧师在，看到这样的年轻人， 可能曾经有旧事，可是他没有选择信嘛。他进来了以后，哎，那一天的主任牧师就责备他：“你怎么可以穿这样的衣服来教会里头？”然后当场就把他赶出去了。啊，这件事情造成后来的后遗症是什么？从此这个年轻人怀恨在心。他曾经当过兵，美军啊，然后。他退下来了啊，不是服役完毕退下来的，所以他在军中的生活也不顺利。不过在军中的战斗技能都学了，怎么样开枪，怎么样瞄准，什么都学了。所以他带着那个怀恨的心呢，对啊，回家了。后来他就认为你们教会的人怎么那么没爱心，他里面产生了仇恨。隔一两个礼拜之后，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他就身上带着步枪，就冲进去那个教会里面。头一个瞄准的就是讲台上的牧师。那天主任牧师不在，副牧师讲道，所以副牧师当场就牺牲了。接下来如果数字我没有记错，26个弟兄姐妹在当场就被枪杀。所以我用这样一个负面的例子在说什么？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执行这个逐出教会的啊，这里面非常重要的，我们是为了爱一个弟兄或者爱一个姐妹的缘故，希望他不要在罪里面，那个爱要表达出来，不只是对罪的斥责表达出来而已，当然两个都要有。所以，如何在逐出教会其实很难做到了，然后在这么严厉的执行的过程当中，还保有一分的爱的表达，就是那一个被教会委派的那一个窗口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你必须是有这个教会爱的心意要表达给他，让他能够领受到，要不然那里面的仇恨产生了以后。就造成我们这个德州教堂里面的射杀的事件那么严重的后果啊，对，所以这边要提出来。好的，所以这一边这个段落保罗在说什么？你教会纪律的执行，以至于这个人被逐出教会，要怎么落实？他要来到教会里头还是可以来的，你不能拒绝人家进来，因为进到这里面他就有机会听到道。那你如何执行呢？就是我们弟兄姐妹看到了以后，我们知道我们要躲开来，离他有距离。可是教会所委派的那个长职，他就必须担起这个责任，坐在这个人旁边陪他，让他感受到教会是有爱的。希望他能够悔改，对，这个心意表达清楚了，那他如果真的不悔改的话，他来多来几次，他也就没兴趣了，你知道吗？对，我们是希望能够把灵魂指引到神的道面前，对，可是不是用严厉的方式，不是的，对，那同样的，今天要落实在这个。家里收了继母的那个人身上，对啊，就是这样执行的。这样的人就有若有称为弟兄的，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哈。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或与他吃饭都不可。那教外的呢？他的行为不为教会所接受啊，那怎么办呢？好，这边讲到很重要的原则了，审判论断。第12节，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呐？对呀，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这里"审判"这个字哈，教会，什么叫做教会对罪的审判？我们教会没有刑事权呐。没有像个法院一样宣判你，因为这个犯这个罪，你要被关几年？这不是教会给的权啊，神给教会的权柄啊。对，是教外的啊， 是政府单位的，是法院，是检察院，是他们的事情。如果教外的人有犯这些罪的话，跟教会是没有关系的。他们会有教会外面的司法系统去审判论断他们的罪，跟我没有关系。可是教会内部的人的话，对，岂不是你们审判？所以这里审判并不是说要判几年徒刑的审判，不是，而是头一个，你必须用戒指道，让这些得罪神的当事人知道他们在犯罪。光要照到黑暗里，这是头一步。第二步，让他们知对错之后，劝他们悔改，劝他们离开恶道。这是教会应该要包容他们的，让他们有一段时间，能够冷静思想，是不是得罪神，还不是马上因为这个罪就要执行教会的纪律，不是的。马太福音18章吧。它里面提到的做法，若有弟兄软弱的时候，你们该怎么做？首先呢，就是发现的那第一个弟兄，他就有这个责任，私底下先劝告他：“哎呀，我们属神的子民不应该行这样的事啊，行这样的事得罪神啊，希望他能够悔改。”私底下的，私底下就顾及到他的面子了嘛，对。如果他还不悔改，一段时间之后又发现他不悔改，还在这个罪里面，这个时候呢，就弟兄有两三个一起去跟他讲，希望他能够悔改。好啊，那悔改也就没事了，也就相安无事了，过去了。可是如果这个弟兄在两三个弟兄姐妹来跟他讲，他依然不悔改的时候，该怎么办？那你应该告诉你教会的长老执事了。让长老执事来出面来处理这个问题，还是私底下来出面处理这个问题？那私底下处理了以后，如果这个弟兄悔改了，哎，感谢主啊，没事了。可是如果还不悔改呢？这时候教会的长执就有这个义务要告知全会众了。全会众大家就要针对这样的现象做讨论。然后全会众做出一致的决议，就是教会的纪律管教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了。所以你一个问题的出现，一直到教会纪律的执行，至少经过了三层对这个当事人的保护机制。对，一个弟兄，接下来是两三个弟兄，接下来是长职，第四步啊，至少要到第四步之后啊。才是教会要开大会，这么严重的事情，通常如果是一般的事务性的就是有瑕疵的弟兄姊妹没有行好了，前面这三次应该都处理完了很难得很难得要遇到第四个阶段的整个教会要一起开大会这样的情况很不容易。可是如果到那种情况的时候，那就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即使是那么严重的问题，如果这个弟兄或者姐妹他愿意承认自己的罪孽过犯，那即使开了大会，他只要公开的表达自己的悔改，也就没事了。所以每一个层级的处理，如果当事人愿意悔改归向神，那就是哈利路亚，神得胜的时候，教会应该是欢喜快乐，而不是一直论断他的罪，不是。你就要赦免他，就是上次有提到哥林多后书讲的，我们还是要接纳他，对啊，还是要这样接纳，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只要他悔改，所以要先讲清楚是这个样子。那如果真的不悔改呢？他始终我行我素，不愿意表达自己。要顺服神，不愿意表达自己承认罪孽过犯，那怎么办呢？就要执行教会纪律了。这样的人不可跟他相交，就是吃饭也不可以。对啊。好的，我们继续看13节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该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所以这样看来。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啊，那整本圣经的教导当中有一个很完整的如何执行教会纪律的制度啊。马太福音18章，我今天没有引用，应该要引用，把它打出来哈。那没有打出来，不过把意思已经讲出来了哈。就是按照马太福音18章里面的做法，如果弟兄软弱的时候，就应该这样处理。对，对，头一个私底下跟他讲，不行，两三个私底下跟他讲，如果还不行，那就要提到长执，然后长老执事出面来跟他私底下谈。如果还不愿意的话，那照这种程度，他还坚持来教会的话，那就要开大会了。那不同的层级，只要他有表达悔改的心意，就应该赦免他。一切就涂抹净尽了，没事了，离开恶道就好了。教会应该要重新接纳这样一个弟兄，软弱的弟兄，啊，这是应该的。对，可是如果都不悔改，一直一条路走到底了，20里路不换肩了，那没办法了，那只能执行这个教会纪律。那所谓的执行是怎样？如果他厚着脸皮来到教会，教会里面都要隔他3尺。不能跟他讲话，不能坐在一起吃饭，他就是一个人。啊，有一个人例外，他要跟着他，啊，哪一个啊？教会委派的那个长执，要一直在他旁边辅导他。对，其他的弟兄姐妹都要避开他，可是只有这个啊，长执啊，要跟他在一起，让他有悔改的机会，给他这个机会。啊，让他知道教会这样做是为了希望你能够离开这个罪，是好意，是希望能够建造啊，这个要强调出来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啊，我们是这样在执行教会的纪律的，对，这样在执行教会纪律啊，应该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啊，讲的是这个样子哈。好的，我们一起祷告。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为了你爱教会，爱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所设想的那么周到的制度，我们向你感恩啊，因为我们实在软弱，我们弟兄姐妹中间，对，很多的时候罪的试探临到我们，容易跌倒，我们感谢你。整个过程让我们思想到了，是神你先接纳我们这些罪人，呼召我们回到你面前，选召我们，让我们经历主耶稣十字架的救赎，所以我们能够成为新团，在你面前成为新造的人。我们这些新造的人不应当活在罪里面，甚至那些罪在影响我们周遭其他的人，让他们也看着犯罪。主，我们知道这个样子，可是你知道的，我们人性里面有软弱的层面，一时半会好像离不开这个罪。我们更向你感恩，因为你顾念我们，你设计了一整套教会面对罪，如何处理犯罪的弟兄的整套的制度，让我们有依循的标准。主，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这些软弱的弟兄姐妹们，哪怕有一天我们自己也犯罪的话，求你给我们悔改的心，让我们能够离开这些恶道，因为坚持在这个罪里面的后果，就是会经历教会的纪律。管教，以至于基督徒周遭的人都没有办法有相交，一起吃饭都不可以。主啊，我们不愿意任何一个弟兄他需要经历这样的对待。然而，我们向你感恩，我们不敢自高自大。既然你的话语清楚的表达，并且在哥林多后书当中，你也表达了， 经过众人的这样的责罚就够了，不需要再重的责罚。我们指望这样得罪过你的弟兄，有一天他能够悔改归向你，这是真正的目的。所以主，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有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教导了以后，我们知道，即使教会全部的人都不应该跟他相交，不应该跟他来往的时候，教会还是应该保有有一位长职，继续保有跟他朋友的关系，把这样的心意能够表达清楚。我们指望这样的弟兄有一天他能够认罪悔改归向你。如果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运作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我们也照这样的心意来行，为的是你的教会能够长保圣洁，不被罪恶的权势侵扰，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弟兄姐妹都学习灵里面成长，按着你的心意来办事，不要自高自大。阿爸天父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系列的教导，求主你给我们坚定的信心，我们真的就照你的话语这样来行。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复兴圣洁。
我们接下来奉献礼的时间，我们唱诗歌，一切全献上。唱完之后，我们请张明姐妹为我们所说到的奉献向神谢恩。来，我们投影片是不是要换到一切全献上吗？
换到了。
好，来了，来请。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来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一切全献上，一切全献上，献于爱我尊贵教主，一切全献上。
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赞美你，感谢你，感谢你以上的带领，感谢你赐下话语来滋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生都要称颂你的圣名，称颂你的救恩，感谢你这一周的眷顾和保守，感谢你赐给我们的健康和平安，叫我们可以侍奉你。感谢恩主每一周每一天所赐给我们的话语，来养活我们属灵的生命，叫我们灵里饱足，灵性成长。感谢恩主又供应我们肉体所需用的一切，叫我们的生活没有缺乏。你的儿女每天都应该以感恩的心活在你的话语当中，感谢主赐给我们的一切。主啊，我们为着我们各个片区所收到的奉献，向主谢恩，求主你悦纳你儿女献上的礼物。因着爱你，因着对你感恩，而甘心乐意所献上的一切，求主纪念。主啊，我们愿意献上自己，为你的义，为你的国度来摆上。主啊，我们愿意奉献自己的时间、精力、金钱和我们传福音的心智。求主你纪念，求主你悦纳我们的奉献。求主你的权柄能力向爱你的人显现。带领我们的侍奉，带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也求恩主你赐福每一个献身活祭、为你而活的儿女。主啊，求你带领我们的人生道路，在你所赐给我们这样美好丰盛的人生路上，主啊，叫我们的生命，叫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有你恩典的指由。主啊，我们颂赞你，你的名何其美，何其善！凡靠近你的，都尝过你主恩的滋味。你的话语比蜜甘甜，比我们极多的金金都可贵。我们要赞美你，愿万民都称颂你，直到永远。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
们，我们一同站立，唱三一颂，结束我们今天的敬拜。好的，来请。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也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宝贵圣神的交通与感动，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门。